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非常的开心，在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四步，在我家里，今天是第七天，而真儿呢，正在出差的过程当中，坐在酒店里啊，仍然需要花时间和亲爱的小朋友，还有爸爸妈妈，我们全家人一起在主里面学习和成长。今天是 community 这个话题的第七天，同时呢，也是我们全年读经计划呢进行到了第169天了。亲爱的小朋友，你有没有认真的跟随着我家门训的过程去读经，去认识神呢？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箴言书15章到第16章，申命记的第20章，阿摩斯书的第四章，马太福音的第二章13节到23节。而今天我们要继续的讨论如何在我们生活的任何一个层面活出我们的信仰，活出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和他美好的形象，尤其是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今天我们要知道啊，连小耶稣也在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过程当中生长在一个家庭里面。其实家庭对每一个人生命成长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今天正儿要带大家讨论的就是，难道联系一个家庭的真的只是血缘关系吗？还是说有更高一层的，比如说爱或者是约呢？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从前啊，在一个郁郁葱葱生机勃勃的大森林里面，有一棵强壮的橡树，而这棵橡树呢，以其坚韧巍峨的高度和宽广的树枝而闻名。整个大森林里所有其他的植物都以它为生长的最高标准和榜样，而它呢，也为所有寻求庇护的人提供遮盖和阴凉。他不知道究竟生长了多少年，有多少岁数了，总之他经历了风暴、干旱和各种各样季节的变化，但仍然可以坚强而自豪地站立着。森林里呢，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小植物，不过离他最近的是地面上最新长出来的一株非常纤细的藤蔓。这棵小藤蔓啊，又纤细又脆弱，它每一天伸出自己的须须卷卷，寻找可以攀附和生长的东西。看到橡树的壮丽，这棵小藤蔓心里想啊，如果我能够爬上这棵橡树，那我就会像他一样的又高又壮，还可以看见森林的全貌呢。于是他就想办法靠近橡树， 用它柔弱的枝条缠绕在坚实的树干上。起初，橡树并不在意，因为它觉得，反正它已经习惯了各种各样的小植物、小动物依赖它了。不过，渐渐的，它发现这一棵藤蔓啊，虽然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却有惊人的韧性和适应能力。风暴来的时候，它能够灵活地随风摆动，从来不会被轻易地折断。随着日子的流逝，橡树也注意到这棵小藤蔓正在茂盛地生长，叶子茂密翠绿，而且还有鲜艳美丽的花朵。有一天啊，一场猛烈的风暴袭击了森林，风拂啸而过，雨倾盆而下，树木摇晃折断，唯有坚强的橡树凭着它深深的根系和坚固的树干屹立不倒。而漂亮的藤蔓呢，因为它紧紧地依附在橡树上，所以就免受了风暴的肆虐。他们二人一起经受住了风暴的考验，橡树仍然高高地耸立着，而藤蔓呢，在它的怀抱中安然无恙。风暴过后啊，橡树对着小藤蔓说，
小藤蔓，我忽然发现你的存在对我是一种祝福，你用你的美丽装点了我，我们在一起变得更加的强大，虽然看起来是我为你提供生长所需要的支持，但是其实是你在带给我陪伴和生命的优雅。
小藤蔓回答道，亲爱的伟大的橡树，我十分的仰慕你的坚强，如果没有你，暴风雨来临的时候我早就零落成泥了。而且啊，有了你之后，我的生命达到了从未想象的高度，我们在一起真的是实现了我人生最伟大的、超过我可以想象的梦想呢。于是啊，橡树和藤蔓就决定他们要继续一起生长，他们的纽带不可破裂，他们也成为了这一大片森林的象征，用他们彼此相爱、团结、坚强的生命，让所有森林里的动物、植物们都感觉到安全和家的温暖。小动物们也常常寄居在他们的树荫下，讲述着这伟大的橡树和纤细的藤蔓的故事，教导着森林里的后辈们，真正的爱并不是血缘关系，我们可以不一样，但是我们在一起，只要彼此相爱、彼此支持，那我们的生命就可以达到无法想象的高度。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够独立地存活于在这个世上。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让他深深地感受到了一个人独居不好，必须要有一个亲密的同伴，和他一起学习如何相爱，学习彼此成全，学习彼此舍己，学习在爱的关系当中共同反映上帝那荣美的形象，因此呢，就有了家庭。所以第一个家庭不是由于血缘关系而建立的，而是建造在上帝的爱的约定以及那最美好的神的心意当中。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我们不会因为有血缘关系就自然而然的彼此相爱，而是需要真实的把神的爱活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因此呢，就连小耶稣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也成长在约瑟和玛利亚的家庭里，从小学会怎么顺服父母，爱护自己的弟弟妹妹，去用舍己的爱爱邻舍，也每一天在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认真地学习 如何才能够透过顺服父母来反映他对天父上帝的顺服。如果连主耶稣也用他30年的成长的过程来学习爱，那么我们每一个小朋友也需要在家庭的生活当中操练爱，因为家庭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成长都极为重要。没有任何其他的关系比家庭关系更亲密，也更能够反映出我们真实的罪恶的本相，同时呢，也更能够包容我们扭曲的本相。今天啊，我们的家庭是活在神的爱和恩典当中。亲爱的小朋友，你愿不愿意像小小的主耶稣一样的从小顺服父母，并且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建立与神那亲密的关系，真正的称天父上帝为你的阿爸父？而当然了，如果我们说我们爱主耶稣爱天父，那就要透过爱家人来表现，你愿意吗？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盼望每一天的我家门训都能够与你相遇。
好了，愿神赐福给你和全家人，我们下期喜乐凌晨不见不散咯。
好像我是你唯一的孩子，每一天你侧耳垂听，好像世上没有别的祷告，多少不为人知的愁苦，多少不曾掉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 Jackie。
是的，我们这一周呢都在跟大家进行一个神秘的采访。那这位到场的嘉宾 Jackie 传道，也是我们的蔡师母呢，他在昨天已经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美好的生命的见证。但是真儿向你保证啊，在未来的这一周每一天的故事只会越来越精彩，所以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正题吧。
好，
您提到这个原生家庭，我相信听众朋友都很感兴趣，就是稍微听一下您的父亲在你的婚姻大事上的这种指引，就已经知道不是一个一般的原生家庭。您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就是怎样的一个家庭背景塑造了今天的这个您，还有影响了你们现在的自己的婚姻家庭。
我的父母，我想我生命里能够给我的生命带来非常深的属灵的根基，在我还未知觉之前，我就有这么丰厚的恩典，我是离不开我的祖父母和父母的。即便是现在讲起来，我觉得我此生能有这么多的福分，可能是在我母父当中祖父母或父母的祷告就已经累积在那了，就他们所有的祷告累积了我的生命，在我还没有掀开这个宝藏去用之前，这个宝藏就已经伴随着我，直到我后来可能在服侍的过程当中，然后点点滴滴的使用，我才知道是如我父亲所讲，那是背着一生的祝福的孩子，然后还没有知觉，但你随时可以把这些宝藏取出来使用。
所以您的父亲也是一位老传道人。
对，父亲是传道人，祖父是教会长老。那父亲的婚姻就是蒙了上一辈的祝福，然后他自己跟母亲的婚姻非常不易，但是蒙了神的保守。因为神知道他们的婚姻不易，所以用那一句话给他们两个都有这种笃定和决心，所以能够
同一个经文，
同一个经文，他们也是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处境里面非常困难的时候同一个经文，以致他们两个只是很简单，就是我讲其实我们人生没有那么复杂，一生其实就是一个任务，遵行神的旨意，遵行他的旨意就可以。所以他们在这件事情上只是寻求他的旨意，知道他的旨意他们就去顺服，而且他们也知道一旦顺服其实神会负责到底。很多时候我们以为顺服我们要付很大的代价，Actually 我从来觉得顺服的时候真不需要付什么代价，是极大的祝福。所以他两个在这个婚姻里面，我小时候可能朦胧不懂，但是小时候的印象留给我的就是我会看到祖父母祷告或灵修的景象，看到父母亲自己跪下在那边祷告的景象，看到父亲自己读圣经的景象，也有父亲有的时候带着我们一起家庭敬拜领圣餐的景象。一直到后来大父亲开始稍微宽松一点，他可以恢复教会的时候，我看着他拿起那本圣经，我很好奇，就是这么多年整个时局不让他讲神的话，但是当他把这本圣经拿起来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本书从来没有离开过他，这是我相当好奇的一个地方。正因为如此，所以我想知道这个圣经有什么宝藏，这个东西可能改变了我。
所以你能不能够再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详细一点，就是您实际上是好几代的传道人呢，你们祖上。
我母亲是四代，父亲是五代。
其实在这么渊源的一个家庭的属灵的传承里面，你小的时候一定没有太多的这种感受，其实是越大你越觉得这个属灵的传承是何等大的一个宝藏。但小时候这样的一种家庭环境对你的熏陶和影响已经让你从小就根深蒂固知道自己与人不同，是吗？
我小的时候就有，因为当你小的时候你就想 小的时候你每天睡觉的时候你会看到你母亲跪在床头边祷告，然后你会看到你
祖母
跪下祷告，甚至连你的舅母，有的时候你舅母睡你旁边他也在那边祷告，你就习惯性说他们跪下你会趴在旁边，虽然你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可是你会在那边，对吧？至少简单的我会说个主耶稣我爱你，或谢谢你爱我，
还有阿门。
对，阿门。然后吃饭的时候他们亲一次的谢饭祷告，你也会很简单的说谢谢主耶稣赐我饮食，阿门。然后你看到他们照顾传道人，还有一个就是母亲常会说一句话告诉你说你与人不同，因为你是基督徒，然后就开始寻找基督徒有什么不同，所以小的时候就知道旁人做的很多事我不能做，这个东西都没有太大的问题。也许可能到了 teenager 的时候，有的时候会问自己为啥我连卡拉 OK 都不能唱，卡拉 OK 也不能唱，我去奶茶店做一个都不行，因为是基督徒。那还好自己姐姐那时候开了一个卡拉 OK 店，我心想说我去一下应该没关系，对吧？你就不要想说你还打个扑克牌或者麻将，这是我们家禁止的。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其实原生家庭对你的影响就是不单单是一些根深蒂固的一种思维模式，其实生活习惯一切的一切，有没有这种换另外一句说法，就是因为祖辈是非常严肃严谨的基督徒的信仰，并不是不冷不热的，所以导致呢它已经影响了你的思维模式。就好比说你讲到你寻求婚姻也好，你整个人生的这个方向好，从来不会有挣扎说服侍神和这个世上的工作哪一个更好，也许在你的心里面早就已经觉得说服侍神是理所当然的，是最好的一个最荣耀的一个工作。有没有这种预备，就是你的原生家庭对你？
我的原生家庭，我应该说我其实看过父亲的一个日记。
是偷看还是不小心看到？
我讲的是日记，是日记本。我父亲读圣经他都写自己灵修笔记，而且一大部厚本，他的每一个灵修笔记的扉页的第一句话就是我饱尝你的恩典如同饱碎了五谷肥油。这句话我心想说，此人在我年幼的时候我觉得说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他，如果这个信仰使他经受了十七年的牢狱，然后这个信仰使他十七年不可以如常人一样，对吧，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这个信仰基本上剥夺了他所有年轻的岁月，然后使他远离了所有的亲人和亲情。这个信仰已经到他现在已经近七十岁，他也是自小嘛，他奉献的时候大概十七岁，就到了七十岁，你看他人生最好的年纪。
所以你看到他日记的时候他当时是七十岁的年纪。
我知道神的不同，我能在我所有的亲人身上感受到不同，但是我不知道我父亲居然会如此的喜乐和不同，这是我深深好奇的。那我更好奇就是这本圣经当他拿起来的时候，我能感受到真的如他讲的，这里面就有活水的江河。我不知道一个人被禁止读圣经，他的圣经被焚烧或毁了，对吧，这个圣经居然在反复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可是当他拿起来的时候他就能这样分享。我好奇这本书，我好奇他生命的主，我好奇他的经验，我也想有同样的，以致我开始去认真的了解。当然还有父亲一句话，因为他说过，他说我是躺在恩典里面就这样睡着睡着就这样一路长大了，然后他还很认真的跟我说一句，没有遗传的基督徒，你不会因为我是你就是，你必须自己跟他发生生命的关系。所以我才发现说我不是因为效法他的祷告我就是个好的基督徒，我可能不会效法他去读圣经就是好的，我必须自己去找。所以因为这个，
所以其实也仍然是父母亲的那个生命的榜样刺激你去好奇说是怎样的一位神，
是非常真实的榜样。他们榜样从来不在言语上，其实我父母亲不常跟我讲大道理，也许某一刻三兄妹被训的时候站在旁边父亲可能会讲一篇道，但基本上他不讲大道理。然后我母亲如果要叫我起床，他最多就在我床边唱赞美诗，如果他有的时候想训我，他最多就是背圣经经节，对吧？
然后真言书有吗？
真言，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哇，这妈妈好有智慧啊，怎么出口成章，我知道他好聪明，但怎么看出来哪一天我翻开圣经，哦，
原来是从这里，
原来他是从这里拿话骂我。
所以能不能这么说，就是你的母亲在叫你起床的时候拿真言书，你看那观察蚂蚁的作为，懒惰的人呢，在床上
很有同感吧
就是这样，所以你会觉得说，哈，原来他所有的智慧都从这本书来的。然后原因就是让我在这本书面前，其实很奇怪，我从小有一种敬畏感，这种敬畏感，我现在要说，我说神是给了我这个恩，让我有这个敬畏感，也不是我自己有多能够做到敬畏，因为我看到祖父母的敬畏，看到父母的敬畏，我甚至知道母亲为了保护他的圣经付多少的代价。那这个敬畏，也就是说当他们用这些话来责备我或教育我的时候，我至少不敢顶嘴。如果他们没那么智慧，如果用人的话，可能我就会顶嘴了或叛逆啊。所以当发现母亲训我的话都是圣经里来的时候，我突然想说，那也可以，我也读熟一点，以后顶嘴我也用圣经。这事我干过一次，
真的。所以你们家连教育子女或者是顶嘴都是你用圣经，这绝对的属灵。
哇，实在太精彩了，我真巴不得一口气听完。但是呢，我们就是要留个悬念，我们说预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所以想要知道蔡师母她的精彩的人生故事呢，请一定要留守这一周的真爱住我家。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欢迎写信告诉林真儿，真儿也一定会转达给蔡师母任何你想要继续了解的。好，我是林真儿。
我是 Jackie，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拜拜。
风雨来临的时候，不知道该往哪里走，茫茫十字路口长悠悠，你也望不到头。你的恩典刚好够，你的话语就像那日头，爱你的人不会伤心泪流，有了你什么都会有。你的爱直到永久，不离不弃陪在左右，最艰难的时候你不放手，有勇气继续往前走。你的爱直到永久，在你的里面没有愁，任凭这世界把心伤透，你始终如一把我接受。往前走。